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今日是12月19号礼拜五，下面请看详细内容。2025年即将过去，但我们不能够遗忘这一年中的光明和黑暗，高贵和卑贱，正义和邪恶，屈服和抗争。为了我们自己，为了子孙后代，都应该在记忆中给出一个适当的位置。那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2025年中国的三大社会新闻。2025年第一宗重大社群事件是发生在1月2号，曾经获得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称号的陕西蒲城县职业教育中心新校区内，一名学生坠楼离世。离世学生的家长要求查体监控，学校以监控坏了为理由拒绝。有知情学生的手机和智能手表被没收，相片被删除。离世者的亲属怀疑逝者是遭到校园霸凌和校方隐瞒了真相，在抖音等平台发影片呼吁公众关注这件事。5号离世者的舅父被警方带走，当地大批的民众去到学校声援坠楼的学生和家属，不少民众在现场那里直播，但直播间很快就被平台封禁。现场的影片显示，当局出动了大量的警力，不少民众遭到警察锁喉、强拉、殴打等暴力对待。在5号深夜，蒲城县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定这名学生是在高空坠楼身亡的，排除刑事案件。6号民众再次聚集，人数估计是接近千人，警察镇压，多人流血受伤。类似的事件又在四川江油上演。7月22号一栋空旷的建筑楼里面，几名14、15岁的女仔用辱骂、打脸、大力咁踢、强迫脱衫等方式霸凌一位14岁的女仔。施暴者仲好得意咁录制咗霸凌的全过程。影片显示，在被霸凌的女仔提出家人会报警，求他们不要再打之后，霸凌的人嚣张地说，又不是未入过去派出所，以为我们怕你咩？不够20分钟就出来了。8月2号这段影片被传出，引发江油市民的愤怒，被霸凌少女的父母去到相关的单位下跪，祈求领导给他们一个公道。4号好多江油市民自发聚集到江油市市政府门前声援被霸凌的女仔和她的家人，说她的妈妈是聋哑人，爸爸是残疾人，她们讲不出来，我们来讲。当局出动了大量的警力，对市民进行了暴力镇压。一些现场的影片在抖音、微博、快手等平台那里传了出来，即刻引爆舆论。但很快相关的话题、影片和文章就遭到严格审查和删除。这类事件这些年来层出不穷，比如2023年河南00初中生坠楼事件、2022年江西元山胡音宇事件、2021年四川成都49中学生坠楼事件、2017年四川泸县太服中学事件等等。本应是一片净土的校园，竟纷纷成为血腥黑暗之地，地方当局所谓维稳，难怪讲天下乌鸦一般黑。不过众多民众敢于企出来，仲是看到了中国人的血性和一线希望。大火在喉咙那里猛烈地燃烧，一个江油妈妈喷不出来，10万个江油妈妈帮她一起喷，喷出一大片火海。但愿英万个中国妈妈喷出的火海烧尽一切妖魔鬼怪，还一个干净的中国。观众朋友，我们经常谈论养生，但你有没有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呢？健康520认为， 养生的关键就是在于找回那种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我有一个医生朋友说，人这一世最实在的投资其实就是自己的身体，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那种天然的节奏有点远呢？日头在室内忙到不见太阳，夜晚拿着部手机不舍得睡，三餐依赖外卖，精致加工的食物吃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容易令我们的身体感到疲惫，睡不好觉，或者是手脚容易冰冷。补气十八味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设计的，它精选十八种温和草本，帮助增强气血和体力，改善精神和睡眠，同时提供抗氧化等整体防护，好似日常饮食一样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消耗的精力慢慢养返你。这里亦同大家分享一个保养思路，如果同时有代谢方面的考虑，好似平时就比较关注血糖、血脂这些数值的保养，保气十八味和代谢保其实是可以搭配服用的。简单来讲，一个是侧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另一个就是侧重泻了多余的，帮你维持代谢畅顺，两者相结合，能够提供更全面的健康支持。就快过年了，在照顾家人之余，亦不要忘记关照辛勤了一年的自己。现在只要输入优惠码888，购买保气十八味就能够享有优惠。愿我们都能够在忙碌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的关怀，照顾好自己。演员王星落入缅甸诈骗窝点获救，星星回家计划就遭到打压。1月3日，王星遭到电信诈骗集团联络人颜十六以去泰国从事拍摄工作为理由，经泰国诱骗到缅甸电信诈骗园区。王星失联之后，他的女朋友透过社群媒体发布求助信号，并且积极联系相关的单位。这件事引起中国影坛关注，多位演员发帖文关注这件事，促使中国驻泰国领事馆和泰国警方介入调查和搜救。7日，泰国警方说已经找到王星。11日，王星回去中国。王星的遭遇被广泛报道之后，好多电信诈骗的受害者家属在互联网上面发起求助，有微博用户发出文章统计被困在缅甸的受害者信息，这个被称为星星回家计划。文章在1月9日向全网公布，截至11日晚已经统计有1500多名的受害者信息，但是之后文章已经没办法找到。可以说王星是幸运的，但是中国的电信诈骗受害者太多了，这个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共政府在这个期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比如有人质疑说，大陆严格实施手机实名制，为什么缅北的诈骗集团仍然能够将 SIM 卡偷运出境，并通过注册认证，最后流入中国国内通讯网络，并且用虚拟的号码隐身呢？又比如中国到底有几多电信诈骗的受害者，普遍进行网络化管理、高科技监控的中共政府为什么拿不出一个准确的数据呢？又比如电信诈骗为什么能够长期横行，这个利益链到底有几长，有几多人和那些势力介入其中呢？又比如为什么民间的星星回家计划难以生存呢？细思极恐。罗瑞宇离世原因遭到质疑，习近平的活150岁引而已，追查国际揭惊天黑幕。中南大学湘雅儿医院实习医生罗瑞宇2024年5月在住宿的大楼那里坠楼离世。 罗瑞宇是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肾移植。他曾经拒绝医院参与找12名3到9岁的小孩作为器官供体的要求。罗瑞宇的父母在他生前所用的电脑里面发现了158个录音和11,119页的资料证据，证实了湘雅医院存在着买卖器官的非法产业链，并将他公之于众。父母质疑个仔是被跳楼，他们坚持在网上维权，但女被打压。2025年6月13号，湖南当局成立的联合调查组终于就罗瑞宇坠楼事件发布通报，坚称他是独自爬上楼顶那里坠楼身亡的，并且排除刑事案件可能。这个点燃舆论，冲上热搜，激发社会对医疗黑幕和强摘器官的广泛关注。在9月3号，路透社现场的麦克风以外录低习近平和普京在北京阅兵式开始之前的一段对话。普京的随行翻译员以中文讲，生物技术持续在发展，人类器官会不断地移植，甚至越活越年轻，甚至可以长生不老。习近平用中文回应话，有人预测呢，本世纪可能可以活到150岁。由于央视和路透社等国际媒体的合作关系，这段影像即刻被全球媒体转发，引爆舆论。自从中共1999年7月迫害法轮功以来，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移植，就迅速产业化了。但器官需求的保障令受害者从法轮功学员扩展到了维吾尔族人、学生、黑盖和一般的民众。中共建立了庞大的数据库，已经做到了按需杀人、精准杀人。现在的中国，人人都可能沦为牺牲品。不接受罗瑞宇的离世的官方结论，对党魁活到150岁言论的惊悚，对中共军方活摘 BB 器官的震惊，都意味着中国人必须觉醒了，必须为自己和子女后代的生存和尊严和中共划清界限。中国的黑暗、中共的邪恶超出正常人的想象，在今日的中国，能做个人，你就是英雄。感谢观众朋友，今日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